啊，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我们正在讲先知耶利米，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21章。我们先来读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好，圣经呢，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感谢主。那么上个主日呢，是黄家生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因为他曾经呢是在这个 NASA 啊，这个在那里有一些工作啊，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研究机器人。那今天的机器人呢？当然越来越先进了啊，因为科技呢越来越发达。那么现在呢？你看，包括这个 Zoom，它就会有这个 AI。我在 Google 搜索的时候，就会有 AI 的一些提示。那这个 AI 呢，越来越强大。那有人就问：有一天 AI 会不会取代人？在创世纪第1章26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那么这就类于他所造的人，也就是他所造的人，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也自然会造物，也会造人。而且是造男造女，比如造机器人，造男造女，而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个人类的精英造出来的，啊，会给这个机器人的里面啊，这个贮存许多的那些精英的信息，啊，所以 AI 从某个角度来讲，比一般的人的智商。要强很多，啊，这是很实际的。那么有一天，AI 会不会不听从人类，背叛人类，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有的科学家就说了，一定要在 AI 里面植入一个系统，就是10条诫命。弟兄姊妹，当神造了人以后。那人就不听从神，就背叛了神。那么亚当夏娃就要吃神不许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是神的第1条诫命。但是人呢违背了，后来呢人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就去了示拿地，在示拿平原。造了一座巴别塔，他们要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不是传扬神的名，而是传扬人的名，这就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说，我们要下去看看，看人类在做什么。人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工作都经不起神的看，神一鉴察，全地分散。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事实。那后来呢？神在千万人中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并且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多入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众多。感谢神。可是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脉单传。直到后来， 才生下以色列的十二先祖。可是这十二先祖里，真正敬畏神的、顺服神的话的，没有几个，只有约瑟。所以你就看见呐，他的这些哥哥，像流便上了他父亲的床，像西缅和利未在那里屠城，杀了事件全城的人。啊，我们再去看其他的，犹大娶了一个迦南的女子，并且还把他的儿妇他玛氏打发回娘家。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反而他的儿妇倒比他算为义，这就是我们所看见这一个所谓的神的家庭。神的家庭可以出于是神的旨意，看见是神所配合的，但是如果神家里的人不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不顺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照样，结果也是令人遗憾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以撒娶了利百加，那是天作之合。在创世纪24章，用最长的篇幅来描述这段恩爱的婚姻。可是，我们知道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并不融洽，特别是在对待两个儿子的这件事上，以撒喜欢老大以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偏好吃野味，哎，有口腹之欲，所以说呢，他常吃以扫的野味。他明明知道神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他还是要立以扫为长子。所以说，趁我在没有糊涂之先，我未死以前，我要先给你祝福，你除去打野味，这事儿似乎就让人的手干预了。没想到这句话让他最爱的利百加听到了，就赶紧吩咐雅各去到羊圈里找一只羊来。你看见母子联合。这个家庭里就有一场欺骗发生了，你看见没有？所以神的家里啊，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有一位弟兄说，世界上的每一条罪，在教会里都能找到。所以我们要求神可怜。所以这一位雅各，他与他的母亲联手欺骗了他们的至亲得到了长子的名分，结果呢？雅各离家出走，20年之久。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已经不在了。从此，天人永隔。这是我们看见的事实。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今天如果不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圣经上说，人的诡诈会使人所走的道路崎岖难行。以扫，我们看见以撒没有顺服，以扫没有看重长子的名分，啊，利百加偏爱自己的幼子，雅各呢？处心积虑想要夺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你看见这一家庭就四口人啊，我们看见的是彼此纷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呢，神命定的旨意不能被篡改啊，神的命定的旨意不能再改变，所以说神就特别的。啊，借着雅各的下埃及，使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有400年之久。 然后特别兴起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走3天的路程，到西乃山学习神的律法，学习神的诫命。那神造了人，就要在人的脑子里植入一个芯片，就是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还在上面，还在山上没下来，下面就拜起了金牛犊。神所造的人就违背啊，人神所造的人就违背神。你看见这是一个事实，就好像神带领耶利米去了窑匠那，看他怎样转轮做器皿。那么，如果一个器皿做坏了，这个器皿呢，在这个窑匠的手里，就好像泥在这个神的手中，因为神就是窑匠。如果你是柔软的，如果做坏了，可以重新再造。可是呢，如果你已经烧成型了，变成钢硬了，成了瓦器了，那就不能再造。只能把它打碎，似乎就不可救药了，再也无法挽回了。可是你要知道，犹大卖耶稣用了30块钱，后来呢，他知道自己错了，他就把这30块钱扔到圣殿里。那祭司们说，这是血钱。我们不能够用，就用它来买一块田，来埋葬外乡人，而那块田就在新嫩族，那块田就是堆满瓦器的地方，就是那些被摔碎的瓦器，使这些被摔碎的瓦器仍然有一个指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人把路走绝了，但是神还是为人预备生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来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是唯一的救法，所以神把生路、死路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选择。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所分享的内容。啊，我今天呢，分享的题目就是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向大卫家指明生死之路。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叫人的求问。如果你稍微读一点圣经上的历史书，你会有很多的感觉。前2年我还在跟一位弟兄啊在交通，这个。圣经上有2部主要的历史书，一部呢叫做《列王纪》，另一部呢叫《历代志》，啊，那么《列王纪》呢是回顾的历史，所以在这个《列王纪》里，王的好，王的坏，都如实的记下来，啊，因为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啊，这是我们了解的。那了，到了历代志呢？历代志被称为叫前瞻的历史，就是往前看。所以大卫犯罪的那些事儿，他就隐而不提。啊，因为是往前看嘛，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这就是列王纪和历代志的不同。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同，列王纪讲的是王室的兴衰，而历代志呢，是以圣殿为中心的。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特点啊！求神恩待我们。那么，在列王记下24章和25章，我们就读到了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11年。所以西底家王才派人来哀求耶利米，替他们向神求救，想要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实行奇妙的作为，让巴比伦王离开。当时正是耶路撒冷亡国前3年，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兵临城下，形势极其危急。西底家王知道有神，所以他就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那这里的这个巴士户尔和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在便雅悯高门内用枷来惩罚耶利米的巴士户尔不是一个人，啊，这是你一定要看清楚的啊，不是同一个人，这是2个人啊。那么在这里，这一个巴士户尔，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番雅，他们2个人就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离开我们上去。巴比伦王啊，是从北面下来的，围攻耶路撒冷。因为耶利米啊，一开始蒙召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2个异象。第一个异象呢，就是有一口锅，烧开的锅。啊，从北往下倾，那就说到呢，巴比伦要来攻击以色列，啊，攻击犹大国。其实神早就提醒神的选民了，但是呢，神的选民从上到下，从君王到百姓，置若罔闻，就像今天的美国，一点都不会错。啊，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啊，然后耶利米看见的第二个异象，就是早春的一个杏树枝。你要留意，我要保存我的话，使得成就，就是神说出来的话绝不会废去，一定会成就。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就。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根基和我们坚固的保障。哈利路亚，感谢神！不管时局有如何的动荡，不管这天这个时代会变成什么样的时代，我坚持，我认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相信这一个，终究。地上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主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今天的事态发展，令多少爱主的儿女寒心，甚至冷淡退后。但是呢，神不改变，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对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因为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个住处原文是套房，那是总统套房啊。神都会给我们有美好的预备，叫我们不灰心、不丧胆，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哈利路亚！感谢主，求神恩待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王是从北方来围攻耶路撒冷，所以西底家王就期望神能按照他从前那奇妙的作为，叫巴比伦王离开，就像这个当初的时候，神让亚述王离开西西家王一样，啊，因为那都有历史的嘛，所以说呢，他愿意啊，神能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啊，就让巴比伦王离开了，因为西底家知道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大卫子孙必不乏人坐在他的位置上，你看，他里面有充足的把握，但这个把握不是在信心里，而是在自己的头脑里。这个把握不是在敬畏神的那一个前提之下，而是在自己任意而行的光景当中。所以圣经说，自以为稳妥的，倒要小心。啊，你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求神可怜的。所以千万我们不要给自己唱催眠曲。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8节到16节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打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我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撒母耳记下7章8到6节的话。所以西底家王一定知道这些经文，知道这些神的应许， 就是说，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坐在王位上，啊，而且我要坚定你的国直到永远。"那么他又说呢："你和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哎，因为有这样的话的应许，西底家说没问题。可是我想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呢？大卫的国是不是直到永远呢？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就一分为二了。那到了主前586年，犹大国就亡于巴比伦了，大卫的帐幕就倒塌了。那神的应许是不是就废了呢？神说了，他要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直到耶稣降生，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亚伯拉，对不起，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非常的清楚，那个真正接续大卫的不是所罗门，不是罗伯安，不是亚比亚，不是西西家。你看这些列王，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都不能长久。唯有耶稣成为基督，他才是完全的，直到永远。感谢主，所以呀，我必使你的后裔，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那个后裔原文是单数字，就指着那一位。所以是凡是从以撒生的，不一定都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所以凡从大卫出来的王，也不一定都是真的王，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王中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太清楚了。所以说呀，西底家他知道这段经文啊，因为他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的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特别他也是王室的成员，并且他知道在以往的4个世纪里，大卫的王位从未中断，即使有不听话的王，但是呢，神还是没有离弃，大卫家的灯仍不熄灭。这圣经的话吧，例如在历代志下21章啊，历代志下21章第5节到第7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你看，圣经有这样的记载啊，这样类似的话不止一处。所以我们看见呢，神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有好多弟兄姊妹啊，喜欢启示录，喜欢但以理，喜欢撒加利亚书。喜欢马太福音24章，哎呀，说啊，耶稣啊，你为何还不来？这世界都成了什么样的？你为何还不来？那我就要问你，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整齐了吗？我们到现在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怎么去见你的主？所以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仍然给我们留有悔改的机会，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借着以赛亚 借着耶利米来告诉以色列人，这个城要灭了，就是不听。结果呢，神又借着以西结，借着但以理说：“回头吧，还有机会。”啊，因为那个时候呢，犹大人已经被掳了，耶路撒冷已经毁灭了。直到施洗的约翰，他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历代的神的仆人都在述说这件事儿，对不对？保罗也说了，他说呀，我愿意我的同胞悔改呀，哪怕为我的骨肉至亲，我与神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一个何等爱主的心，爱百姓的心。如果你为你爱美国，真的要为美国祷告。神祝福美国这句话，不要成为一种口头禅，而要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警醒的祷告和呼求，为美国剩下的人扬声祷告，向神呼求。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心志，求神恩待我们。此时的西底家认为，只要他们回转求问神，神还是会改变，要把所降的灾止住，不再降给他们，因为神纪念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即使有再多的不好的王出现，像马拿西，像亚哈斯，大卫家仍然可以不断的得以存活，所以西底家他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他却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危机临到了，他才看见先知的要紧。可是呢，直到现在，他还是心直二意。他既要去求问耶利米，或者说是求耶利米向神求问，他呢还害怕百姓和所有有权位的人。其实那些人都是他的官员，是他的下属，是犹大国的领袖。他们虽然在圣殿里头献祭，服侍神却不肯听从神的话，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他们把真神当假神来拜，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偶像是不说话的，你只要把供物摆在那儿，初一十五烧香，哎，我把给你的都给你了，你就应该赐福我，让我凡事亨通，万事如意。哎，你就是这样讲的，所以拜耶稣的要跟拜偶像的一样，那会是什么结果呢？那个结果会好吗？所以不行。所以说，我们拜的不是偶像，我们拜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眼睛在时刻的鉴察。我们在他面前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出去，我们进来，他都看着呢。啊，我们谁出事儿了，谁跳楼了，谁自杀了，你会说人在做，天在看，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想法。我告诉你，神在天天的看着你，你所有的想法他都知道。你所有的隐秘的事儿，他都鉴察。所以，无论是大卫，是约伯，他们都有说：“我往哪里去，能躲避你的面？”哎，诗篇139篇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啊，求神怜悯我们。 所以这个西底家呢，是巴比伦所立的王，在犹大国的末期，这是一个微弱的小朝廷。啊，就在这个微弱的小朝廷里，还分为两派。啊，有人的地方啊，就要分派，这是你看见的啊。这样的一个小朝廷来分为两派，一派呢是主张合纵，一派呢是主张连横。啊，好多这个弟兄姊妹知道，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做张仪，一个叫苏秦。那么，在当时，他们实行了两个政策，一个叫合纵政策。何为合纵政策呢？合纵政策就是联合所有的弱国来对付强国，啊，这叫做合纵。纵的意思是南北，啊，是南北啊，所以南北所有的弱国联合起来，一同来这个对付秦国。所以当时呢，六国联合起来对付大秦，这个叫合纵政策。那另外呢，就是苏秦，他也有一个政策叫做连横，横的意思是东西，啊，那么他是什么呢？他是用了另外的一个方法，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呢？远交近攻啊，先拉拢那些弱国，哎，离他们远的，一同来围攻中间的这些弱国。等到把中间的这个弱国消灭掉，再怎么样呢？把他拉拢的这些弱国再消灭掉，各个击破呀，所以叫远交近攻。所以当时秦国拉拢的呢，就是韩国和魏国。啊，最后呢，秦国是统一六国，啊，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历史。所以说联合弱国对付强国，这是当时的西底家王朝的一派，就是联合埃及来对付巴比伦。那另外呢，连横政策就是要倚靠巴比伦来使自己可以立足，可以坚固。所以，何西阿先知就说了：“以色列人愚蠢像鸽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的鸽子都是好的意思，可是，在何西阿这个书里头，它不是，是愚蠢的鸽子。你要知道，鸽子的一个最明显的、最大的特征，它认识方向，所以有信鸽啊，对不对？哎，南来北往，你往多走，好比说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养鸽子的。啊，他养很多的信鸽，他坐火车呀，走到这个几千里之外，然后把这个鸽子放掉，最后这鸽子呢，还能够在1个多月以后飞回家中。哎，鸽子是最有方向感、有方向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应该是最有方向感、最有方向性的，现在却失去了方向。对不对？美国不是也变成了 taco 吗？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翻手云覆手雨，这不是很实际的吗？那你怎么能够号令群雄？你怎么能够在全世界多国当中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怎么能够持守君尊祭司的地位？令人汗颜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要求神可怜我啊！所以，在这个小国里，分为两派，一派呢是亲埃及的，一派是亲巴比伦的，啊，就像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朝廷啊，一派呢是亲美的， 一派是亲中的。哎呦，不得了！啊，天天在那里唾沫星子乱飞呀，啊，吵得不止不休的，这是很实际的吧？啊，所以说我们看见这是事实。可是耶利米在这样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耶利米却主张仰望神，相信神，倚靠神。哎，既不投靠埃及，也不投靠巴比伦。哎，你应该相信神呐，对不对？你是耶和华的选民，你为什么不依靠耶和华呢？你既然是奉耶稣的名建立的这个国家，你为什么不持守到底呢？这就是我们要看见的事实。所以耶利米说，要守住道德的原则，啊，要守住神的约。不能够背约，结果呢，很不幸，优柔寡断的西底家最后还是采取了背叛巴比伦，投靠埃及，结果呢，埃及的盟军就没有出兵支持，而巴比伦的军队围困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西底家王想到了求神，他虽然不行神的旨意，却知道神是有用的。哎，所以希望神再表现一次神迹，或者在耶利米书21章的第二节，这里说，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哎，很清楚，啊。像当年西西家王的时代，派遣天使毁灭亚述王西拿基律的大军18万，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他指望这样的神迹出现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西底家是西西家吗？哎，不一样啊！西西家从小就定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对不对？哎，他是敬畏神的，而西底家却不是敬畏神的，这就是问题啊！人的求问呐、啊，我这讲的第一点，一定要怎么样呢？要诚心诚意。人的求问呐、啊，绝对不能心怀二意。圣经说，那些心怀二意的人，不要从神那里想得什么。啊，我们既要怎么样啊？行自己的己路，偏行己路，我们还要求神祝福，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啊，世界我也要，神的国度我也要，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哎呀，什么好事儿你都占了，啊，脚踩两只船，那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是这意思吗？当然不是。今生得百倍也是属天的祝福，灵里的丰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今天的成功神学，不知道败坏了多少信徒啊！啊，基督徒不得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信耶稣就能发财。啊，你看亚伯拉罕是财主，大卫也是财主，有的是钱，是这样吗？你怎么不说拉撒路呢？哎，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好，我们来讲第二个点，神的回应。西底家。王虽然主动打发人来求问神，但其实他们只想让巴比伦王离开，希望神能照着过去 对待祖先的奇妙作为来待他们，他们将神视为他们的工具，或者说将神视为他们的仆人。打一个响指，耶稣来，耶稣就来了；再打一个响指，耶稣去，耶稣就去了。别打扰我，就像我们的儿女，哎，需要爸爸了，我没钱了，给我赶紧的往卡上打钱。这爸爸就来了，哎呀，好儿子，好女儿，哎，这是爸爸的本分啊，甘心乐意啊，就打上去了。结果怎么样呢？你想去看望看望他，我到学校里看看去，别来啊，我这儿有好多的事儿，太忙了，啊，没空接待你，这还是好听的，啊，不要随便来啊，我也有我自己的空间，啊，你为什么要侵犯我的空间呢？麻烦了，各有各的天地，都是各行其事，这是今天的一个特点。哎，有事儿了来找主，没事儿了呢就远离主。我记得我常说，雅各呀，他离开迦南的时候，离开别是巴的时候，拿着一根杖，啊，这个可以打狼，可以探水。这个爬山的时候可以呢，加添力量啊，做他的扶持。他拿这根杖，那这危险的时候，这杖就拿出来了。啊，不危险的时候就把杖背在后面。啊，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啊，有危险了，需要了，就把耶稣拿来了；没有危险了，平安稳妥了，就把耶稣放背后了。这是真的吗？很实际啊。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呀，这就是我们实际自我为中心呢。所以耶稣就成了仆人，我们才是主人呐。所以说他们口里称主啊主啊主啊，耶稣说我却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凡称呼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非常的清楚。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的来看见，求神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把主当作仆人，而是把他当作主人，而且我们不是一般的仆人。我们是奴隶呀，是奴仆啊，是我们主人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没有权利为自己活，我们只能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啊，求神恩待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啊。所以啊，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会在里头啊衡量神，甚至论断神，啊，这个神对待我是好是坏，啊，他会这样想。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更该在意的，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前是好还是坏，不能本末倒置啊，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大卫和扫罗的人生。大卫和扫罗这个两个人，你要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有些人都会觉得扫罗其实也没有犯什么重大的错误，他只是没有完全听神的命令，留下了上好的牛羊，留下了一个亚甲王，对不对？哎，他不过就是怕在众百姓面前呢，使自己的形象受损。哎，人不都好面子嘛？哎，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个他虽然啊，这个因为嫉妒大卫，啊，就是使他的王位受到威胁，所以追赶大卫，啊。但是呢，他还是呢 为了他的国位的坚固，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有这些想法。那大卫不也是灭了亚多尼亚吗？也这个剪除了押沙龙嘛，这不也有这些事吗？但是神厌弃扫罗王，厌弃扫罗做王，并从扫罗身上收回圣灵的同在。你要知道，原来扫罗刚蒙召的时候，他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甚至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对不对？就有这样的话。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不是神有点偏心？不是。那么你要知道，大卫他也不是没有过错，他的过错呀更厉害，奸淫，还有怎么样，杀人，杀人夺妻呀！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重罪啊！而且呢，他还数点以色列人，对不对？哎，因为他自己的家，他得罪了另外一个家。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八十八的这个家毁了，他又因为他的一时的这个国而怎么样，使以色列人差一点就遭瘟疫而灭亡，你看见没有？所以这是大卫。可是为什么圣经还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大家一定要记得，扫罗的一生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做王40年，从来没有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殷殷求问。而大卫这一生啊，他说每早晨就求神鉴察，他常把耶和华摆在自己的面前。他说耶和华也常把我摆在他的面光之中，光照他。所以他是成神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我们看见他是有罪。今天我还说一句话，求神怜悯我这句话啊，神不怕你犯罪，神就怕你不悔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就是一个罪人呐，生下来就是罪人啊，豹子不能改变他身上的斑点。古时人不能改变他身上的肤色，这是没有办法的，生来就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所谓的义，是神算我们为义，因信称义，这是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所以说呀，扫罗犯的错，在人看来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也正像我们所认知的，扫罗也就是一般人，一般的人，他是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以我为先，不是以神为先。而大卫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他凡事求神带领。比如说他要去攻打一个城，他先来求告耶和华，说我能不能去？出兵啊！我能不能去出战？耶和华说：“你去，我已经将这城怎么样交在你的手里。”甚至有一次啊，让我看了非常受感动，非常奇妙。他说：“你去吧，当你听见桑林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我已经先去为你应敌了，然后你就去。”哎呀，你说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是亲密了、同在了，多好！神是你的磐石，神是你的山寨，神是你的避难所。哈利路亚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还是说，不要仰望人，人都属乎血气，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仰望神，神不改变。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活一天，就活在主面前一天；有一口气在，就来纪念我的主，对不对？这是我们 当有的光景。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神的管教临到以色列，我们是否不想被管教，让神纵容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被父母溺爱的呀，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非常可怕的。在美国有一个小孩是从这个大陆来留学的，就在这个俄亥俄州，叫欧柏林学院，在那里，结果怎么样啊？他来了之后，他想吃这个萧山的梅干菜，他非常想吃了从小就吃这个嘛。结果呀，他就跟他爸跟他妈说：“我想回杭州，我想吃梅干菜。”当时的飞一回12万人民币。说来吧，就回家吃了一顿梅干菜，住了5天又回来。你看见没有？这是不是溺爱？是不是娇惯？是不是放纵？今天的父母这，哎呀，孩子，哎呀，不知道爱的怎么样。那这孩子会这样爱父母吗？不一定哦。哎，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个事实。所以说，当耶利米领受神的话以后，他就对犹大国说：“不要想能免去神的刑罚，甚至城内的这些官兵，他们的兵器都要反转过来，来攻打自己的人。”这就是我刚才引用那些经文。而且连人带牲畜都要遭遇大瘟疫而死亡。这个对手并非巴比伦，因为瘟疫是从神来多少年了，这瘟疫到现在不轻也不重，你说它多重吧，也不多重；你说它轻吧，它也不轻。多少人都死了，是不是？哎呀，让你总是心情忐忑，那忐忑那两字，上下不安呐，这个心上上下下不平安不踏实，这很实际的吧？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是神亲自与以色列为敌，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这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怜悯，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国不单要面对瘟疫，还要面对刀剑。还要面对饥荒，你看见没？不是一样啊，很多样啊。如果你只是认为他是面对巴比伦，那就错了。瘟疫、刀剑、饥荒，很多人因此死亡，剩下的民还要交在巴比伦王手里。这是耶和华说的，非常的清楚，这是神的回应啊。所以，我们看见最后，以色列人没有人留在应许之地，只因他们背了神的约。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背约的下场，那就是远离应许之地。但是他们仍然妄想要逃脱背约的下场，这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存侥幸的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要存侥幸的心，明知得罪神还做，觉得不会遭大灾祸，就像以色列人，他觉得被约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但是神 给予的恩典和机会是有限的。我们要小心，不要总是给自己许多的借口，而不去按神的吩咐去做。不要妄想得罪神没有后果。小心，我们心硬，就要像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一样，或会遭到神的管教和惩处。第八节到十四节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不只是巴比伦哦，很清楚啊，很清楚。那下面是怎么说的呢？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生就是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是死，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就是生死的抉择。神要他的百姓以自己的命为掠物，投降加勒底人才能存活。那弟兄姊妹，耶利米就说这个话啊。现在这个兵临城下，将至河边啊，你说怎么样？投降吧，投降吧，投降就有活路。那这个城里的人，这个国的人，那什么，卖国贼，啊，叛徒，啊，这肯定是这样。这就是耶利米所面对的环境，这就是他所遭遇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说了，你如果还留在城里跟巴比伦王较劲，必然死亡。会说得很清楚，所以巴比伦是神差遣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刑罚的工具。你们若是选择投降，就会得到生路；如果抗拒神的管教，便是死路。非常的清楚。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不听。西底家王原是巴比伦所立的傀儡皇帝。他因为背叛巴比伦王，以至于被灭。他亲眼看见他的众子被杀呀，然后又被挖出眼睛来。他听了神的话，不愿意顺服，没有回转，向神寻求生路。他的下场非常悲惨。我们讲最后一点，新的转向。啊，我们这个心呢，究竟应该如何转向？好，我们再来看经文，啊，这个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实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这里说的什么？十二节上，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他为什么不说西底家呀？哎，他没有说西底家呀，他说的是大卫家呀。这就是指着我刚才给大家读的那个大卫之约说的，啊，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的是大卫家，啊，所以要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首先就要知道大卫血统的诸王都是预表将来作为大卫的子孙降生的王中之王基督。所以说，你看见的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是王室的家谱。 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家谱，那是人事的家谱，不一样。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接下来，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呢？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这节经文是对谁说？对老百姓说的吗？老百姓不能住在山谷，也不能住在平原的磐石。这是对王室人员说的。啊，这些王室人员，他们不能实行公平，他们不能实行公义，他们专做欺压人的事。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我们要求神可怜我们，因为这是对大卫家说的话。啊，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求神呢，这个怜悯我们，啊，帮助我们，啊，叫我们对主的话呢，有更清楚的、更准确的一个了解、一个把握。那么，在这里，如果你们不肯回转，仍在城里，或者是在山谷，或者在平原的磐石，你认为最可以依靠的保障，神说怎么样啊？都要使你们灭亡。圣经怎么说？以致整座城被火焚烧，什么都不会留下。所以住在山谷也好，住在这个磐石也好，如果你自高，自以为有倚靠，觉得灾祸不会临到，你就会比亲眼看见灾祸临到。这是我们看见。啊，我们总觉得呀，自己在经济上呢有一些保障，在学历上呢有一些资本，在物质方面呢有一些丰厚。啊，我们觉得呢，我们不用绝对的依靠神，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平安若不是从神而来，或者说你不认识有神来保护你，这些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大卫说什么呢？你所赐给我的产业，你为我持守，那是多么要紧的一件事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敬畏神，甚至得罪神，神让这一切都清零了，博士就变成了不是啊，所有的丰富就荡然无存啊。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可怜我，啊，叫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啊，21章仅仅14节，这里面呢所藏的信息何其丰富，所给我们的教训何等要紧啊！求神帮助我们，人不能坚持自己的错误。希望神来改变他的政策，顺应人的错误路线，那是不会发生。神的子民应该降服神，悔改自己的道路，不看环境的顺服，就是绝对的顺服，才能够蒙恩蒙福。现在生与死，福与祸。全在于你的心，怎样的定夺，怎样的选择？你是选择归向神，还是选择归向神以外的？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原文不是别神，原文是别的，以别的就是神以外的别的来代替耶和华的。比如世界、撒旦，或者是自己，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愿我们成为一个 清心的人，天天见神，与神同行，直到见主的面。哈利路亚。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嗯。